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江苏法轮功学员顾超被网判四年，宁夏赵林、姚小燕面临司法迫害，北京四位法轮功学员被庭审，律师表示真善人最美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江苏省南京市溧水区法轮功学员顾超女士近日被南京市雨花区法院网判四年，并勒索罚金50,000元。2021年8月，顾超在给民众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时，被受谎言毒害的人诬告，后被溧水区杨镇派出所警察绑架。顾超的丈夫刘红辉曾患尿毒症多年，每个月光医药费就需要花去1000多元，且久看不愈，为治病卖掉了房子，病情也没有好转。当时还有两个子女读书，家里的生活只能靠顾超一人负担，生活非常困难。2012年，刘红辉开始修炼法轮功，一个月后，法轮大法的超常在他身上展现，吃了多年的药停了，所有的病都消失了。看到法轮大法给家人带来的神奇效果，顾超也走入修炼。修炼前，顾超也是身患多种疾病，其中最严重的是心脏病，修炼法轮功后也无病一身轻。为了让民众受益于法轮功，顾超与丈夫刘红辉告诉人们法轮功的真相，却遭到了中共不法人员的多次迫害。顾超夫妇于2014年11月在给民众讲法轮功真相时遭人诬告，被永阳镇派出所警察绑架。之后，他们被国保大队及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人员绑架到白马洗脑班遭受迫害。2017年9月，顾超因告诉民众法轮功真相，被永阳镇派出所警察绑架，撬门抄家，被非法关押在南京市看守所。当时顾超在家一直照顾生病的母亲。顾超被绑架后，他的母亲忧思成疾，不久就去世了。2021年8月，顾超又被溧水区永阳镇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抄家。近日得知，顾超已经被南京市雨花区法院网判四年，勒索罚金50,000元。据明慧网报道，宁夏自治区银川市法轮功学员赵林先生、姚小燕女士日前分别被当地警察构陷到西夏区法院。现年55岁的赵林是原银川西北轴承厂职工，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给民众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2006年，赵林被银川西夏区公安分局警察绑架，后被劫持到宁夏劳教所非法劳教一年。2007年11月，赵林又被警察绑架，后被法院网判五年，被劫持到平罗监狱遭受迫害。他拒绝被监规，坚持练功，被关禁闭号，每晚一点多才回监号睡觉。赵林还被非法关押在严管监区，一天24小时有犯人在旁监视。2021年11月，赵林再次被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在银川市看守所至今。2022年3、4月间，赵林被银川市西夏区检察院非法起诉到西夏区法院。银川市法轮功学员姚小燕2021年12月在自己家小区内被永宁县公安局警察绑架，后被永宁县公安局刑事拘留，一直被非法关押在银川市看守所。今年3月，姚小燕被西夏区检察院非法起诉到西夏区法院，家属已为姚小燕聘请了辩护律师。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4月8号，北京市延庆区法轮功学员吴芳玲、杨进香、韩世民、郭金山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大法，被延庆区法院非法庭审。黎雄兵律师、韩志广律师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律师表示，真善人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三个字，法轮功学员是最善良的人。韩世民、杨进香夫妻都是朴实善良的好人，家住北京市延庆区永宁镇。现年58岁的杨进香曾患腹膜结核、鼻窦炎、肾病等多种疾病， 腹膜结核出现腹水，肚子胀得像六七个月的孕妇，她的鼻窦炎严重到从眼眶往出流脓。1996年，杨静香走入法轮大法修炼，短短一周，多种顽疾几乎全部消失，脸上白里透红，人轻松精神。2021年6月，杨静香和丈夫韩世民以及郭金山、吴芳玲、刘俊、宋蜜芝被警察绑架。郭金山和韩世民被非法关押在延庆看守所，杨静香和吴芳玲被非法关押在昌平看守所。刘俊因身体情况当天回到家中，宋蜜芝于7月9号回到家中。2022年4月8号，吴芳玲、杨静香、韩世民、郭金山被延庆区法院非法开庭。在法庭上，吴芳玲、杨静香、韩世民、郭金山四位法轮功学员都坚定地指出，修炼法轮功是合法的。韩志广律师在法庭上响亮地说，真善忍三个字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三个字，为什么真善美可以提倡而不能提倡真善忍呢？韩志广律师几次称赞法轮功学员是最善良的人，能忍受委屈，宽容待人。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7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坚定维护真善忍，加拿大议员赞425精神。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4月22号，加拿大国会法轮功之友联合主席、国会议员斯格若致函加拿大法轮大法学会，赞誉法轮功学员为信仰自由、和平抗争的425精神。信中写道，我赞扬法轮功修炼者的勇气、尊严、毅力和坚定不移地维护真善忍的普世原则。当日，渥太华法轮功学员在中领馆前集会，纪念23年前万名大陆法轮功学员的和平上访。卡尔顿大学学生刘之源呼吁中共立即停止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并释放包括他父亲刘周波和加拿大公民孙健在内的所有法轮功学员。1999年4月25号，万名中国法轮功修炼者在北京和平集会，呼吁中国领导人维护宪法赋予他们自由信仰的权利，他们不惧怕中共的骚扰和恐吓。斯格若议员在信中说，425在中国的法轮功学员为信仰自由而呼吁的周年之际，我坚定地与加拿大法轮功修炼者站在一起支持他们。他说，不幸的是，他们的和平呼吁导致了中共政权在全国范围内针对中国各地一亿无辜的法轮功学员进行的非法煽动仇恨、监禁、酷刑、杀戮和强摘器官的迫害。23年后的今天，法轮功仍然是中国规模最大、受迫害最严重的团体。斯格若议员也呼吁加拿大政府敦促中共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立即释放被非法判处8年徒刑的加拿大公民孙倩女士，他因真善忍信仰于2020年6月身陷囹圄。释放卡尔顿大学学生刘之源的父亲，他于去年年底被中共警方非法逮捕和拘留。加拿大法轮大法学会在当天的声明中说，今天是法轮功和平呼吁的周年纪念日，我们纪念在中国继续冒着生命危险捍卫真善忍信仰的法轮功学员所表现出的勇气和尊严。我们感谢全世界与我们一起站出来要求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的人们。我们相信很快全世界都会知道真相，当中共反人类罪犯被绳之以法时，那些与我们站在一起的正义人士会感到自豪。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9477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清除邪恶展板过程中去掉怕心，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李志。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12日。中共邪党自1999年7月开始迫害法轮功以来，不仅利用电台、电视、报纸来污蔑大法，而且还利用展板、宣传栏等来毒害世人，其范围之广、数量之多、时间之长前所未有。在清除邪恶展板的过程中，我去掉了怕心。本地综合治理办公室，简称综治办，在成立之初就在其门前立起来一块两米见方的宣传栏，里面全是污蔑法轮功的内容。而综治办位于市区中心，每天从其门前路过的行人数不胜数，我也经常由此路过，每每看到此景心里非常难过。同修们为了救人，都在风风雨雨中天天抓紧时间讲真相，而这里却在不断的放毒，不知毒害了多少不明真相的众生。正念告诉我必须尽快清除，不准他再害人。可是抬头看看综治办二楼的那三个高清摄像头，我就有些害怕了。这些年来我也多次受过邪党迫害，曾是邪恶重点迫害的对象，心里想邪恶会不会查到我，会不会招来更大的迫害呢？那段时间思想斗争非常激烈，怕心时时反出来，可我是大法弟子，清除邪恶，不让他害人，这是我的责任，责无旁贷。于是我大量学法、背法，坚定正念。这样过了几天，我感觉正念强了，怕心也不那么重了。最后在一个风雨交加的深夜，我终于把那害人的展板清除了。可是过了几个月，同修告诉我这个宣传栏里又贴上了好几张污蔑大法的宣传页，还贴得很结实，同修说用刀子刮也费劲。这次我感觉正念很强，到了晚上我就用准备好的自喷漆把那几张毒害世人的宣传页给毁掉了。从此以后这个宣传栏再也没有贴过类似内容的东西了。又过了段时间，这个宣传栏也拆除了。还有一次，一位同修发现自己单位家属院门卫处张贴了一张公安局有奖举报通告，内容是举报法轮功学员发真相资料、有奖等内容，一时不好清除，来和我商量能不能帮忙清除。我听说后事不宜迟，立即赶往那里。该家属院位于市区中心大路边上，在公路的人行道上就能看到值班的门卫保安，大字报就张贴在门卫值班室的窗口处，保安就在值班室的窗口处坐着，他就像在守着那张大字报一样。当时心里打起了退堂鼓，这可怎么办呀？不行就再拖一拖吧。但是转念又一想，拖的时间越长，看的人就越多，受毒害的人就越多。正念告诉我不能再拖了，现在就开始行动。于是当天上午我就骑车到了那里，心里发着正念并求师父叫值班的人走开。果然不长时间，我看到一保安从值班室走出来，朝一家属楼走去，转眼不见了踪影。事不宜迟，于是我戴上彩色头盔，骑上电动车到了那张大字报前，迅速把它扯了下来，揉成团装在车筐里，迅速离开。通过这一次清除大字报的过程，我感觉师父给我拿掉了很多怕的东西。还有一次在与同修交流中说起，在某家属院门口的墙上挂着一张污蔑法轮功的展板，挂得很高，而且是用钢钉钉着的，不好清除，已经有段时间了。我听了觉得不能再让这害人的东西存在了，于是我让同修领着我去看了看，发现宣传栏的底部到地面约有两米，确实很高， 如果自己动手清除的话，得用好长时间，还不一定清除掉。而且在院门口处，来来往往的行人很多，很容易被发现，不好清除。一个念头冒了出来，还是让他们自己清除吧。于是我和同修商量好，由同修在家发正念，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带上凳子和自喷漆，迅速把邪恶的展板喷了一层黑漆。到第二天去看，他们自己乖乖地把展板拆了下来。有些展板好清除，在自己怕心小正念强时很快就能清除，但有些展板就不好清除，就需要同修一起配合才能完成。有一次我从镇政府路过，看到镇政府大门口的旁边有个宣传橱窗，里面有四张污蔑法轮功的大展板，该宣传栏距离镇政府的门口值班室很近，正好在门卫值班人员的监视之下，前面就是广场，特别到了晚上，来来往往的人更是不断，要想清除就必须想办法在最短的时间内尽快打开橱窗，取下展板迅速离开，时间越短越好，这就需要同修配合。我回家后与同修商量，要尽快毁掉展板，以免毒害更多不明真相的世人。当天下午我骑单车先到橱窗前后看了看，橱窗的后面分两块，两头插销的位置都用铁丝拧着，因离门卫太近，要想不破坏橱窗又要短时间内取出来，我感觉有很大的难度。回家和妻子说了情况，决定还是等哪天晚上下雨的时候打着伞再行动吧。可又一想，这么邪恶的展板多待一天，不知又有多少世人被毒害，于是我俩决定当晚去撤除。师父看我们有去销毁邪恶展板的正念，刚吃过晚饭，天上突然下起了雨，心里一阵高兴，这样我们就可以打着伞做掩护去撤除了。于是我骑车带着妻子直奔目标，因下雨，橱窗前面广场散步的人都回家了，只有时不时来往的车辆。在值班室里的灯一直都亮着，隔着玻璃就很清楚地看到值班人员。妻子给我看着值班室的人，我来拆。于是我就用准备好了的钳子拆四个插销位置的铁丝，大约用了七八分钟才把铁丝拆下来。妻子打伞挡着我，我迅速把四张展板揭下来，因为每张展板有一米多高，还是用很厚的那种白塑料板，在现场销毁动静会很大。幸亏我出门时烧上了一个大编织袋，我们把邪恶的展板从中间轻轻折了一下，装入编织袋，把橱窗扣好，提着袋子迅速撤离，过程非常顺利。自从这次撤走展板后，我发现那个橱窗里再也没有贴过有关污蔑法轮功内容的东西了。记得那一次，我发现我所在小区的门口右边两棵树中间挂了一幅大约五米长污蔑大法的横幅，因横幅离门卫门口很近，不好操作，回家后我就和妻子一起拿上裁纸刀，走到那块横幅前，一人一头，趁门卫保安不注意，迅速用刀子把绳子割断，整个横幅就掉了下来，但在人来人往的大道边，那么大又不好取走，我和妻子又回家用了好几个小塑料袋子装进墨水，把这几个袋子敞着口扔到那个横幅上，害人的横幅就面目皆非了。第二天横幅就被物业清理了。就这样，在师父的保护下，我们在人来人往的大门口清除了毒害世人的邪恶横幅。2018年我市公安局在每个小区和农村村委宣传栏里都贴了举报法轮功学员发资料有奖的通告，我们几个同修一起挨个小区的查看，一一清除，清除完了市区的，我们又开车去各乡镇去清除，仅这一次就清除了大概有50多张。在清除邪恶展板的过程中，怕心时不时地冒出来，但最终都在师父的加持下去掉了怕心，正念清除了这些害人的东西。谢谢师父，谢谢配合的同修。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去掉根本的执着，慈悲救人。 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霞光，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12日。进入正法修炼阶段的最后，我又着急又羡慕，即自己在讲真相中慈悲心不够，羡慕那些做得好的同修，感佩他们那种慈悲善念、温柔智慧的语言、慈眉善目的表情。我知道自己有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神圣使命与责任，排除阻碍，加快救人的步伐。我娘家村的二姐同修与我住得很近，我们在一起学法练功。有一天她跟我说，现在各村都疯了，正法进程又这么快，娘家那边的亲戚还都不太明白真相呢，咱俩回家去讲真相吧。我说去呀，表面答应了，但心里却不太愿意，感觉到自己的心态不对劲。为什么不愿意去呢？是哪些人心在阻挡着自己去讲真相救人呢？静下心来，仔细审视着自己的内心世界，回忆过往的那些事情。我在娘家时是在队上开拖拉机的。70年代那会儿，一个女孩能开上拖拉机，是人人都羡慕的工作，自己也觉得比别人高人一等。那时自己年轻漂亮，在众人眼里，我是一个聪明能干的姑娘，在家里就我一个女孩，得到家人的宠爱，养成爱听好听话、由不得别人说的习惯。结婚后，丈夫却是个好吃懒做、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人，家庭生活的担子都落在我这个女人身上，自己的孩子与同龄孩子相比也要低人一等，个子矮，没学历，没工作，到而立之年还没有娶妻生子，家庭经济条件又差，而人家都是车子、房子、儿孙满堂，这种巨大的落差觉得回娘家不好意思，面子上过不去，从中反映出了各种人心，争强好胜、显示心、攀比心、妒忌心、虚荣心、自卑心、执着自我等等，终于找到了隐蔽很深、一直障碍我讲真相的执着。第一部分，修去自卑心、妒忌心、面子心、虚荣心。小学同学在我们娘家村口卖烧饼，那里是进村必经之路。有一次，我与儿子坐公交车去娘家，下车后，我故意与儿子拉开距离，见到同学，匆匆打声招呼，急忙往家走。儿子跟上来问我，那是谁呀？我告诉他，小学同学。回来时也得在那儿等车，就想绕开走，不想再与同学说话，怕人家问东问西的，怕看到儿子长得矮，怕问结没结婚啊，当没当奶奶呀等等。儿子说，车站在那边。我说，这边凉快。他说，你就是没礼貌，跟你同学都不说话。儿子连续说了好几句这类的话，平时他不会注意我的行为的。我突然意识到是师父利用他的嘴在点化我，使我觉察到面子心、妒忌心、自卑心、执着于自我的私心，意识到了赶紧排斥这些不好的人心，立刻去掉。我有两个要好的闺蜜，几个月前给我打电话想聚一聚，我们很久没见面了。我说我没有时间，其实不是没时间，是自己落魄的样子不敢见人，怕被人瞧不起。仔细想一想，这不是人的观念与执着心吗？我现在有师父，是神都羡慕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是最幸福的修炼人，当人不是我的目的啊，不能用人的观念去想问题。2021年8月29日，我们相约见面，见面时我们都很高兴，我转变思维后没有先前的那些观念了。当听到他们讲起孙子多么漂亮聪明，儿子多么有本事，家庭富裕，媳妇孝顺，我为他们高兴。今年有一次遇到三四十年未曾见面的远房弟弟，我上前打招呼叫他小名，他一愣，你是谁呀？你连姐姐都不认识啦？你想想。这时我大脑闪现，变老了，变丑了，我马上意识到这不是我，是虚荣心、自卑心、执着相貌，清除这些干扰讲真相的假我。 这时他也想起来了，是某某大姐，那你干啥呢？
我给你送好东西来了。
啥好东西呀？
我给他一个真相 U 盘，说
里面的内容很多，都是中国人看不到的真实信息。
又给他一个带有法轮大法好的挂坠。
他高兴地说，挂在车里太好了。
我说，是呀，他驱邪避疫，是大法师父给众生的救命法宝，现在都在三退，你入过的团队从心里退了吧。
他说，都这么多年早没了。
我又给他讲，不是你认为他没了就没了，当加入党团队举着拳头宣誓的时候，一生都交给他，就属于他的一份子，就归他管，前额手掌都会有他的印记，现在是抹去印记退出他，才能保命保平安。他高兴地答应退出。
第二部分，给母亲讲真相，消除他的怕心。
一次在妈家吃完午饭，我说，一会儿我二姐也来，我们去村里转转。
我的意思是去讲真相。
妈说，转啥呀，人家都不信。
看得出妈妈一脸的无奈不高兴的样子。
妈妈不识字，只能听师父讲法录音，法理也不是很明白，两个儿媳妇都信乱神，而且邪党对大法弟子的残酷迫害，邪恶的谎言宣传，对他造成的心理压力非常大，尤其村里不明真相的人说些不三不四的话，他不敢面对去讲真相，也不愿意我们去讲，怕我们被迫害。为了消除母亲心里的顾虑和怕被迫害的恐惧心，我想得先给妈妈讲真相，让她明白。我说，你也知道大法好，也天天在听师父的讲法，也很虔诚，开始你一遍法还没听完，多年戒不了的烟瘾师父给你戒掉了，从前谁都不上你跟前来，现在大人孩子都围着你转，你从大法中受益，你都不敢证实法，这不是自私吗？这是好人吗？师父要我们做好人，去讲真相救众生，咱得听师父的话呀。村里人说的那些不好听的话，是他们不明白真相，是被邪党谎言蒙骗的，灌输的无神论是在害人，现在天灾人祸这么多，是在淘汰人呐。师父让我们快点救人，就好比一个人站在悬崖边上，迈出一脚就要掉下去没命了，咱不得拉他一把吗？大法弟子是众生得救的唯一希望。母亲明白了为什么要讲真相，慢慢去掉怕心，现在对我们去讲真相，母亲也不再担心害怕了。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讲真相劝三退应注意的几个问题》，作者中国东北大法弟子明恩。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10日。我于2007年幸运得法，半年后利用乘车、购物、串门等机会向世人讲真相劝三退。从2010年4月开始，每天上街救人，到现在已经有12年了。在听、看同修有关讲真相劝三退的交流文章，以及周围一些同修救人中发现一些问题，在此一一列举出来，并找出改善办法，从而达到好的救人效果。一、讲真相中只讲三退，或只讲大法好。这在对信仰基督教、佛教等人时尤为明显。有的同修遇到患病的常人，只告诉对方诚念九字真言，而不讲三退。讲真相中，两方面都要讲，缺一不可。 师尊在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回答弟子问题时，有这样一段讲法。弟子，在对大陆讲真相中，有两种人态度不同，一种人同意三退，但不认同大法，另一种人认同大法，但不肯三退，将来淘汰中，他们的命运如何？师，这是根本上没有改变，是真相没讲清。命运如何，就是在这之间划线的，站在哪一方，你就是哪一方的，一点不含糊的。他说认同谁，不认同谁，他其实从心里根本上并没有转变。也许当着你面顺情说好话，他实质上并没有转变，才有这种表现。师尊的讲法非常明确，我们要遵照师尊的要求，两方面都要讲，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救人。二，劝三退时，对方只点头、微笑或嘴里嗯，即视为同意三退，这不能算真正三退。师尊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明示，弟子，有在景点讲真相的同修认为，大陆人长期在邪党控制下，即使想三退也不敢明白的表示，因而当问是否想退时，只要对方点头微笑，同修就帮忙三退。师父，那不行，不行，一定要他同意，他要不表示出来，不说出来，不算的，因为他张口闭口为邪党而为，为邪党贡献甚至献身，那些话可是说出来的。回忆师尊在这次讲法后，我在劝三退，要求对方明确表态时，在一个月内遇到有20多人不明确表态，说明这些人不真心想三退，因此必须明确表态才算真正意义上的三退，否则不算。三，为讲真相即送护身符。前几天在听明慧广播时，听到一位女同修在外讲真相，给一个坐在台阶上的男子直接送护身符，这个男子不但不接受，还言行不善，这种方法不妥。师尊在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明示，弟子，很多大陆学员把法轮大法好的护身符作为讲真相的必备物品，见人就发，并不深入讲真相。师，这当然不对呀，也不知道干啥的，给你一个吧。他刚刚在劳教所迫害完大法弟子，你给他一个干啥？你保护他啥？保护他别出问题，接着迫害大法弟子？你得给他讲真相，让他明白了，别干坏事了，真正的把他救了，你再给他个护身符。做到实处，救人不是发传单呢，给一张是一张。因此，正确的做法是，在对方三退并认同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后，再送对方护身符。四，讲真相劝三退时，真相讲得不全面。一次，听明慧广播，一位老年女同修给放学路上的小学生们讲，听奶奶的话，把入少先队时宣的事退了，灾难来时保平安。为什么退的原因并没有讲，有的只告知对方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样做并没有使对方真正明白真相。我们应该是告知对方共产邪党的贪腐敛财、迫害信仰、杀人历史，时间允许的情况下，把藏字石、活摘器官等真相告知对方，讲大法真相时，把天安门自焚伟案、425上访、大法红传、修大法及成念大法好、身心受益等真相都讲清楚，这样人们才能真正明白真相，真正得救。五，三退用名不真实、不标准。有些同修在三退用名的真实、准确方面不重视、不规范， 表现在问对方名字时不认真核对，如对方名字叫将军，如果不核实的话，可能以为叫将军，同音不同字，要认真核对，保证三退用名必须是其本人认可的。这方面出问题的多是文化低的老年同修，为避免错误发生，可让对方写三退用名，或为对方起诸如扶贫、安康等寓意好而且容易记住的化名，最好前面加上姓氏，这样可以减少重复的概率。同时也要问清楚对方加入过的协党组织，不要有遗漏。再有，对方明真相后要代表亲朋好友办理三退的，前提是对方已知道亲朋好友明真相，愿意三退，并认同大法好才可办理，否则不行。建议同修最好携带真相资料或写有三退电话网址的纸条送给对方，使其亲朋好友能够顺利办理三退。个人的一些经验与体会，不妥之处请同修指正。总之，在正法最后时刻，我们要修好自己，以良好的状态用心做好讲真相、劝三退、助师正法、兑现誓约，保证救人效果圆满，随师还。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体悟一心不乱的念经才能得到法，作者欧阳，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9号。一段时间以来，学法总是犯困，或者走神想别的事，我就强拉回来，不一会儿又走神了，很难做到眼睛看法、嘴里念法、耳朵听读的法。每天花很长的时间学法，却没有真正的得到法。今天早上学法和往常一样犯困，读着读着就要睡着了。我自己心里说，我不能这样下去，我今天要读好法。就这一念，我自己精神起来了，中途又有几次犯困，有了前面的正念，增强了我的信心，我强迫自己集中注意力读法，一下子出现了刚开始学法的那种美妙，全身时不时的震动，我明白这是微观身体变化的反应，每震动一次，身体就会有轻飘的感觉，明显的感受到体内有一团团黑气团散开。当我读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看那个狐狸附体的气功师吃起鸡肉那个样，简直狼吞虎咽的，骨头都不愿吐出来。顿时感到腹部的肠子在跳动，有很强的力量，肚皮的起伏很大。我第一次体会到了真正认真学法得法的威力，也明白了认真学法的严肃。我以前天天学法，自己却没有真正的得到法，同时也明白了自己对食物执着而产生的不好的物质被解体了。今天学完法才体悟到不能静心学法的原因，除了来自常人的各种不好的心、观念、欲望这些东西，还有来自另外空间的各种生命的干扰。可怕的是，这些东西干扰我的时候，我把它当成了自己，不能立即用法来衡量，排斥它、反对它，很多时候顺着它、由着它、滋养它、供养它。这些东西害怕被消灭转化，就想方设法来迷惑我。我告诫自己不能再上当，他们是来毁我的。我查找学法不静心的原因，追查到童年时希望得到别人的认可夸奖，每次做什么事都求快，总要比别人先做完，这里面有显示心、求名的心、妒忌心、争强好胜的心、好面子的虚荣心等等，在小时候养成的不好的习惯不知不觉带到学法中来了。写出个人的点滴体悟，警醒自己学法时做到静心学法，时时保持正念。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2年美西天国乐团修炼心得交流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持之以恒，平凡中走好修炼路，作者旧金山湾区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4日。尊敬的师父好，同修好，我是在师父来旧金山成立美西天国乐团的时候加入乐团的，我选择了小鼓这个乐器。回首乐团成立到现在这段历史，惊觉时间飞逝，转眼就踏入了第16个年头，感觉很漫长，但又像是一瞬间。我在乐团的经历自觉是平凡的，没有惊天动地轰轰烈烈的传奇，也没有荡气回肠催人泪下的曲折。回想起的这段经历都是不足，都是和人心的冲突与局力中跌跌撞撞走过来的。一，在平凡中持之以恒。如果说还有一点可以交流的话，那就是在这16年平凡的岁月中一直坚持，兑现我从师父手中接下天国乐团帽子的承诺。同时，我也真心的感恩有这样一个项目，能够与众多的天国乐团成员共同创造和维护了这样一个讲真相的环境，我很珍惜。我认为对这个环境，对别人负责是我的责任。这种责任心的存在，对我而言，就像呼吸着空气那么自然，觉得就是应该那样去做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在整个传法传功过程中，本着对社会负责，对学员负责，收到的效果是好的，对整个社会的影响也是比较好的。我理解，本着负责的态度，收到的结果会好。这么多年来，我在实践负责任的过程中，的确顺利地走过了很多难关。还记得天国乐团最早在纽约成立的时候，我看着队员们威武的样子，心里非常向往，非常羡慕。等师父来旧金山湾区的时候，我也很激动。每个晚上下了班以后就去练习，感觉很幸福，充满了干劲儿。我选的是小鼓，当时觉得比较容易，不需要花很多时间就可以上手，这样也不会太影响到其他参与的项目。这种激动的心情持续了一段时间，可是慢慢的，热情褪去以后，人的懒惰和懈怠就起来了，觉得自己曲子都会了，没什么需要练的，团练还要跑很远，来回在路上花时间，我就不想去了，觉得只要游行去参加就好。当时不止我一个人有这样的想法，以至于几年后，乐团在练习的时候，从原来200多人的盛况到只剩下20-30人。我至今依然记得某天的场景，乐团发下来一首难度很高的新曲子，我看着小鼓的谱子，那些符号我都不认识，再环顾四周，只有20来人，指挥在台上很担忧地说，人这么少，我们怎么走下去？我感觉项目走到了尽头，才几年的时间，就把师父给我们的宝贝弄丢了，这怎么叫助师呢？天上的神都在看我们笑话。后来有新曲子，又给了我们一点助力。我从那时候起才知道，打小鼓可没那么容易。行进指挥的同修负起了训练我们技术的责任，虽然很认真地帮助我们，可是仍然没有什么起色。这样坚持了一段时间以后，师父也一直关注着我们，再一次给我们化解了危机。来自东部的一位专业指挥，带来了不一样的训练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乐团的困境。 首先要提高技术，每个声部需要找专业老师来教。当初选择小鼓，就是觉得容易，没什么技术。但是，世间哪有不付出就得好果子的理呢？最开始是劳其筋骨的难，这还是最轻的。团练的时候，其他队员可以坐着练，我们得全程站着，5个小时，还要背着重重的鼓，那真是越背越沉。我因为不想吃苦，仗着老资格最先提出反对，认为没有人能够达到。结果，其他的队员就做到了全程背鼓，硬是把我不想劳其筋骨的歪念压了下去。再来就是技术的提升了。我在很长一段时间，技术一直停留在把握住节拍上。后来一首难度很高的《星条旗永不落》颠覆了我的观念。专业老师来教的时候，刚开始采取鼓励的办法，让我们先练练手，看看我们的水平在哪里。过了很久，我们一直在练习最基本的8分音符打击，根本就没有碰到难度高的技巧。我还觉得老师不怎么卖力教我们，后来老师和我们熟了以后，才透露说，我们原来技术太差，差到老师都不敢确定能不能教会我们基础的东西。我听了很惭愧，连老师都比我们上心，我平时还不大练习。二，体验苦其心志，选自《红吟·苦其心志》。从那个时候起，这5、6年的时间里，我刻苦练习，现在也仍然在学习进步当中。这个过程我体验到什么是苦其心志，选自《红吟·苦其心志》。我本来对音乐就不太感兴趣，平时的练习就是长时间的打击，这种练习被其他同修戏称为剁肉馅儿，既没有音乐的美感，又枯燥乏味，手还不听使唤，剁得左右不均匀，声音忽高忽低，越着急手越使不上劲儿，耳朵里灌的全是噪音。大概有2年的时间，不管我怎么去练习，就是没有丝毫的进步。看着其他一些新进来的队员很有天赋，一学就会，节奏感也把握得很好，而我进乐团这么久了还打不好，心里很沮丧。我曾经幻想神迹在自己身上体现出来，突然哪一天就会了，那该有多好。可是我所期盼的神迹并没有出现，右手的手腕还因为练习不当而受伤疼痛，甚至一度影响到常人的工作。我感到很灰心，自己明明在努力练习了，却看不到任何成效与希望。看着昔日的队友都一一离开，我也萌生了退出的想法，想以年纪大为理由，不适合打小鼓了。幸好，鼓队的团员纷纷以他们的方式去鼓励我，唤醒着我的责任心，让我慢慢地从低谷中走出来。他们的存在是我坚持每周去乐团的动力。不得不说，这是一个很好的修炼环境，刨去了心性提高时的摩擦，更多的是大家的互相鼓励。每个人身上的特质，有很聪明的，技术强的，有认真用心的，有能吃苦耐劳的，有对别人很上心的，这些特质汇聚成一个正的场，毕竟是大家努力付出来维护的一个环境，让我觉得维护这个环境也是我的责任。同样，我每次去乐团，对别人也是一种鼓励，也在稳定着这个场。现在我慢慢地体会到，这种坚定是经过漫长岁月的积累才能达到的。在我陷入低谷的时候，每当我翻开转法轮，常常看到的就是责任与忍耐。就这样，经过了几乎2年枯燥的技巧练习，我对练习有了深一层的理解，那就是我的法器要更上一层楼，表面的练习背后是倾注更多的能量。这个跟随我世间正法16年的大法器是威力巨大，无以伦比的， 有多少生命能够有这种机缘呢？开天辟地从未有过，未来也不会再有了。三，观念改变，神迹悄然降临。观念改变以后，我不再因为打得不好而沮丧，慢慢对打击乐感兴趣了，现在有空都会想要练练手，不敲还觉得手痒了。两年后的一天，我曾经渴望而不得的神迹悄然降临。我拿起鼓槌练习的时候，发现一些技巧我突然会了，自然的就像我从来就会那样。这慢慢的16年，我从当初小鼓队中最年轻的一员，变成了现在最年长的一员，也是当年组团时剩下的唯一一位小鼓队员。四，扩充新容量，去掉丝。因为我在声部里属于元老级，所以声部长的头衔就自然地落到我头上，听上去很威风，其实却是个烧火做饭的小和尚的活，事无巨细，统统要管。从日常的技术训练到游行安排中的大小细节，每次的乐器装卸、服装道具破损丢失的，到修炼中自己或者其他人碰到心性考验，都归入到我的职责范围。我本身是个不受管束的个性，也不爱去管别人，这份责任一直在扩充我的心容量，去掉自私。这份责任让我花在别人身上的时间比自己都多。有段时间我管打击乐的三个声部，团员来找我说件事都要排队等着，我的出勤率也是打击乐里最高的，其他人有啥事都可以请假，我要对众多的队友负责，只要有一个队员去，我都觉得自己责任所在，不能缺席，同时还得负责张罗常人老师来上课，所以每周日基本都不缺席，也尽量的准时到。偶尔乐团放假，感觉真是乐翻了天，因为我去参加乐团并不是因为空虚，而是一份责任感让我走到了今天。多年来小鼓队换过很多团员，曾经加入过的不下50，每次新人来我都要花额外的时间训练，好不容易培训好人就走了，还有的进进出出几回，这些心性考验都在帮助增强我的忍耐力。我还想说的是，能和现在以及曾经的天国乐团成员们一起开创和维护了这个项目，让我得以在这个环境中修炼，兑现承诺，我感到很幸运。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女高音歌唱家白雪演唱的歌曲《找真相》。找真相是电影《永恒的50分钟》的片尾曲，由加拿大新境界影视制作的电影《永恒的50分钟》是电影《为你而来》的第二部。影片以震惊中外的天安门自焚案和长春电视插播事件为蓝本，还原了历史真相，剧情跌宕起伏，为观众真实再现了19年前发生在中国大陆的一场震惊世界的历史事件。歌词是这样写的：天地两茫茫，世人向何方，迷中不知路，只难有真相。贫富都一样，大难 无处藏，网开有一面，快快找真相。下面请听由 DF 作词，白雪演唱的歌曲《找真相》。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